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波兰民众支持法轮功征签反迫害。2011年9月4日，波兰法轮功学员再次应邀参加华沙市布拉格北区政府主办的多元文化日活动。文化日街区里唯一一座黄色帐篷醒目地矗立在街区的中间地段，帐篷内悬挂着法轮大法在波兰的大字横幅，法轮功真相展板立在帐篷一侧，供来往的人流观看。不一会儿，真相展板间就站满了观看的民众。有人指着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图片问，中国是个文明古国啊，现在怎么变得这样恐怖了？渴望了解真相的民众在周围挤得满满的。波兰议员马克莱·博罗夫斯基曾任波兰议会议长，他来到征签台前，仔细阅读征签簿上的说明后，签下自己的名字，支持法轮功学员反对中共迫害。临走前，他拿了各种法轮功真相资料，特别是血腥的器官摘取报告，并拿走一朵象征出淤泥而不染的纸莲花。越来越多了解真相的波兰人来到征签台排队签名，表达他们对中共邪恶行为的愤慨和反对。一位姑娘看到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遭受残酷迫害的照片无法忍受，站在展板前哭起来。很多人都在询问他们如何能帮助法轮功学员。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一本拿不走的书。一天，一位修炼法轮大法的老人刚一进家门，守在外面的警察就跟了进来。警察说要进屋看看，其实就是变相抄家。警察进屋后就开始搜查屋子的每个角落，法轮功的经书转法轮也被搜到了。警察拿起转法轮问，还有没有？老人说有，但是你拿不走。警察说，不可能，只要有我一定能拿走，你告诉我书在哪里。老人说，这本书在我心里，你能拿走吗？他说，你什么意思啊？老人说，意思很简单，我能把这本书背下来，你能拿走吗？警察笑着说，我不信，你背背我听听。老人说，那好，你看着这本书。老人就从头开始背，警察认真地看，一会儿他说，您别背了，您背的一个字儿都不错，我服了，我信了。老人说，你别着急，我还没背完呢，你给你们领导打个电话，告诉他们你要在我这里待3天，要等我把这本转法轮从头到尾背一遍。警察起身在屋里一边走一边问老人，你今年多大岁数了？老人告诉他，我已经61岁了。警察说，这么大岁数，这么厚的一本书，你能一字不差地背下来，你用的是什么功夫啊？老人说，我用的是真功夫。 你想一想，这本书讲的是做人的道理，而且教人怎样做一个好人，做一个更好的人。看这本书不但本人受益，我的儿女，我的亲人都跟着受益。善恶有报是天理，我们祖祖辈辈都是好人，老天有眼会给我们善报而远离恶报。你说这本书应不应该把它背下来？警察当时就听呆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停了一会儿，他问，还有没有别的资料？老人告诉他，别的资料也在心里，如果你要听，我背给你听。警察问，是谁给的？老人说，谁给的并不重要，让人做好人的资料有多少要多少，不问来源，不知去处，只是自己受益就足够了。这个警察很感动，把转法轮还给了老人，临走时说，你真好，希望你能理解我今天的举动，以后你觉得功好书好就在家练，不要和任何人联系，这样就不会有麻烦。老人说，我联系不联系任何人，你不都照样来抄我家吗？警察尴尬地保证说，你放心，以后不会有这种事儿了。
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从右派到局长到法轮功学员，从中国大陆来到加拿大温哥华的一对老年大法弟子郑岩先生和太太，在接受明慧网记者采访时感慨地对记者说，修炼法轮大法，我的人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大转折，如果我没有走进法轮大法，我这一生真是白活了。郑先生在中共统治下的大陆生活了72年，被骗做了53年的党员，从一名省报编辑到贬成右派，20年后又擢升副局长、一级作家，最后在暮年成为法轮大法修炼者。一生中的坎坷、酸甜苦辣，令郑老先生感慨万千。郑先生说，在国内时，女儿女婿就已经修炼了，我们老两口也看过大法书，但当时没有动心。后来99年720中共的迫害开始了，我们目睹了大法弟子受到迫害，再加上自己过去受迫害的经历，很害怕，不想惹麻烦。虽然也帮助法轮功学员保存书籍资料，收留无家可归的法轮功学员，但自己没想过要走进来。2005年，郑先生夫妇到了温哥华女儿家里，在女儿和女婿的引导下走入了法轮大法修炼。在2007年温哥华地区法轮大法学员修炼心得交流会上，郑太太感慨地说，我常常恼恨自己，为什么这么迟才得法。郑先生说，我花了一个月的时间，静心连续读了三遍转法轮，明白了法轮大法是什么，心里生出了修炼的渴望。随后，我读了三遍九品共产党，有了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当了半个世纪的党员，所谓的老革命，原来这个党是这样一个邪党啊，我首先得把这个党退了。我得出一个结论，我要不练法轮功，这辈子就白活了。1957年中共搞反右的时候，郑先生还是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在某省报的编辑部工作，担任一个小头头，是该单位负责整风的领导。年轻的他相信了邪党要老百姓帮助整风的所谓诚意，却想不到那竟是一个阳谋，比阴谋更赤裸裸。 所以他在单位里动员大家积极发言，帮助整风，自己也身体力行，给中共提改进意见。结果，协党把一顶右派的帽子莫名其妙地扣到了他的头上。从此，他经历了长达20年的厄运，做苦工称是劳动改造，动不动拉去批斗，遭人白眼。郑先生说，我被降了3级工资，开除党籍，在单位内做体力活，虽然没有被贬到偏远地区，但那种遭人白眼批斗的滋味是别人难以体会的。中共篡政后一次次搞运动，把专政手段施加在无辜民众头上，迫使老百姓因恐惧而臣服。所谓的反右斗争，就是不惜以50万知识分子的青春和生命为代价，达到降服知识分子的目的。同时，中共利用舆论工具，制造一套维护他利益和专制的宣传系统，用真正的歪理邪说党文化来毒害中国人。1979年，郑先生和全国50万右派一样被所谓平反，恢复了工作工资，先在县文化局当副局长，后调省里一个大单位，又最后到某省市文联，在一家文艺杂志当主编，写过几本小说、散文、评论，被评定为1级作家，直到离休。他说，那时回想20年经受过的一切，心里常常冒出不平，那20年是我生命中最美好的青春年华。可是共产党怎么说，娘没有不打孩子的。在这种歪理的教育下，慢慢人就麻痹了，共产党的邪恶说教把人心扭曲了。郑先生说，这辈子我有过2次总算没白活的感觉，境界却是天上地下。一次是在前几年，看着自己功成名就，房子有了，名也有了，儿女也很好，家里一切有保姆照顾，什么也不用操心，物质上精神上都不缺，心里有一种这辈子没白活的感觉。如今想想这些，真的什么都不是。自从修炼了法轮大法，我才透彻心扉地感到，这才是真正的不虚此生。最初看《转法轮》时，觉得这是一本叫人做好人的书，又能祛病健身。随着修炼的深入，认识也在提高，渐渐学会了修心。我体会到，修炼就像是做减法，要把名利、个人的得失放弃，清除不好的东西，才能真正升华上来。虽然难，也只要修就能逐渐做到。两位老人修炼后，外观、内心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女儿说，在国内，爸妈每天家里有2个保姆照顾，在这里，他们要帮我照顾2个男孩，一个才2岁，还加上做家务。一天，他们家来了一个几年未见的老同事，看到郑先生夫妇俩吃了一惊，身体这么好，简直变了一个人。郑先生说，再忙也天天坚持读书练功，这样心里感觉到很充实。郑太太以前曾因为类风湿关节炎在床上躺了1年，医生预言她以后只能在轮椅上过日子。修炼以后，这一切都改变了，老夫妇俩不仅身体很好，而且心清气爽，他们感激法轮大法改变了他们的人生。
你知道吗？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红传世界近11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截止2009年9月，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3030项。
Thank you.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外企工程师狱中控告不法预警。近日从河北省冀东监狱传出消息，遭受冤狱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刘永旺坚持控告不法狱警郑亚军虐待自己和其他在押人员的违法行为。监狱检查部门日前通知刘永旺，监狱决定对狱警郑亚军进行处分。刘永旺的代理律师就此给冀东监狱驻检打电话，得到同样的答复。据悉，目前狱警郑亚军已被调离原岗位，他的虐待暴行已经触犯了法律，理应受到法律的制裁，仅仅调离岗位是远远不够的。刘永旺年近40岁，曾是北京某外企公司的部门经理、总工程师。2006年被中共法院非法判刑8年。早在2010年8月，北京律师程海、河北律师李伦等人受长期被冀东监狱不法警察摧残的法轮功学员刘永旺家属的委托和狱方严正交涉，要求依法会见刘永旺。狱方在搪塞不过去的情况下，被迫允许律师和刘永旺见面。刘永旺在与律师见面时避开狱警的监控，把自己手写并署名的控诉材料交到了律师手中，为依法控诉犯罪狱警提供了详实有效的证据材料。狱方阻挡不及，便对刘永旺和家属实施报复，停止家属会见一年之久。由于律师和家属坚持不懈依法维护受害人的权利，不停地向有关部门投诉，揭露冀东监狱残酷虐待在押人员的事实，刘永旺也在狱中不畏惧严重的迫害加深，坚持不懈地向有关方面反映郑亚军的恶行，终于迫使狱方做出处分郑亚军的决定。据悉，目前郑亚军已经被调离原岗位，冀东监狱的狱警及犯人们都知道是因为刘永旺及其家属控告了郑亚军，才把他调离原岗位的。刘永旺因为修炼法轮大法，2006年被保定市新市区法院非法判刑8年，关押到冀东监狱第一支队。他认为自己属于被诬陷冤刑，一再要求纠正错误判决，被冀东监狱第一支队基本中队主管狱警郑亚军视为冒犯。郑亚军出于霸道蛮横心态，在连续8个月时间内把刘永旺关进外人不得入内的楼顶空房，相继指使14名在押犯人每天变着花样肆意虐待、侮辱和摧残刘永旺，细节惨无人道、下流无耻，令人发指。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做有德之事。2011年9月2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法轮大法俱乐部在该校一年一度最大规模的学生社团迎新活动上，向新老校友和教职工们介绍法轮功，以及法轮功修炼者在中国大陆无辜遭受中共迫害的真相。一些刚到美国的中国留学生看到法轮功展位后非常惊讶，在中国大陆他们没有机会了解法轮功，现在他们来到世界顶尖的麻省理工学院读书，亲眼看到校内就有学生在修炼法轮功。法轮功学员向这些刚从大陆来的学生们分享修炼法轮功的体会，告诉他们天安门自焚是中共一手策划，用来栽赃法轮功。国内来的学生们表示，中共封锁网络，很多事实在国内都无法看到。一位从国内某高校来访问的教授说，在90年代的时候，我们大学的校园里经常能看到法轮功的集体练功，我的一名最喜欢的学生就练法轮功。这位教授知道法轮功好，也知道中共的造谣欺骗，他感慨地表示，大陆的年轻一代人是在谎言中长大的，并不知道很多真实的情况。 一位刚从国内来读书的中国新生说，来美国之前，我曾听说过很多关于法轮功的事情，不知是否属实，就想来到美国之后了解一下。现在知道法轮功团体是一个教人做好人，教人修炼真善忍的团体，我就在想，中国大陆社会乱象，要是人人都来学法轮功，世界将会变得更加美好。一名麻省理工学院的学生聆听法轮功真相及中共邪恶的历史后，感到做中共的一员是人生的耻辱，在网上用袁德的名字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他说，这个名字表示与佛有缘，要做一个有德之士。他拿了法轮功和三退的资料，表示回去后会和女朋友和父母说，劝他们也退出中共，选择善良保平安。麻省理工学院俱乐部面向社会开放，不论是否麻省理工的学生或者教职员工，都可以免费参加该俱乐部的活动。当天下午，法轮功俱乐部的成员20多人在学校正门前的草坪集体练功，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在来参观校园的游客中，有为数众多的从中国大陆来的，他们看到法轮功学员在草坪上自由地练功，非常震惊。有些大陆游客表示，他们在台湾、香港等地也都曾经看到过法轮功学员集体练功的场景。
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神传文化。
明朝初年，京城有个叫郑心儿的人，他在王侍郎家中做仆人，又老实又勤快，主人对他也很不错。有一天，当时有个非常有名的相士袁尚宝到王侍郎家中，见了郑心儿一面后，对王侍郎说，郑心儿这个人留在家中不吉祥，会给家中带来很多灾难的。无奈王侍郎只好忍痛割爱，让郑心儿离开王家，出去自谋生路。郑心儿离开后，王家确实比以前安宁了很多。郑心儿离开王家后无处落脚，只好暂时在一所古庙中栖身。有一天，郑心儿回到庙中，发现墙上挂了一个包裹，打开一看是20多两银子。他正要为得到这意外横财而高兴，转念一想，我命中注定贫穷，投靠了王侍郎，却又因为对家主不利而被赶了出来，我怎么会有福气来受用这些财物呢？而且这银子的主人说不定有什么急事要用这银子，不小心遗失在这里，说不定关系着几条性命呢。我如果拿走了，虽然没人会知道，但毕竟是做了有损阴德的事了，我还是在这里等着，如果有人来找就还给他吧。于是郑心儿便在那里等候失主。直到第二天，有一个人懊恼地前来寻找银子，郑心儿上前询问之后，果然是此人掉了银子，便将银子还给了他。这人原来是河间府正指挥使家中的管家，奉命带着银子到京城办事，结果不小心将银子遗失在了这里。管家找回失银， 非要送给郑心儿一半作为报答。郑心儿说，我如果贪图你的银子，还不如我昨天夜里连包带银子都拿走好呢，也不必在这坑板上忍着臭气睡了一夜了，不要昧了我的心。言谈之中，那人得知了郑心儿的遭遇，见他如此有德性，便邀他一同前往河间府郑指挥使府上，或许可以找到点差事做。郑心儿本就无处可去，于是跟他回到了郑指挥使府上。郑指挥使得知事情原委后非常高兴，感叹郑心儿竟如此有德性，见他相貌忠厚，气量宽宏，同时又因为自己没有儿女，便想认郑心儿为养子。郑心儿起初不敢高攀，一直推辞。郑指挥使说，你的德性真是在古人之上，我如果给你金钱酬谢你，你轻财重义肯定不会要，如果不酬谢你，那我岂不成了忘恩负义的人了？况且你我居然同姓，这真是天赐的缘分，我还怕屈就了你呢，你为什么这么见外呢？实在是盛情难却，郑心儿便同意了。北方长大的郑心儿自小会骑马射箭，在指挥使的栽培下，没几年就升为应袭舍人。有一年，他陪同郑指挥使一起去京城，睹物思情，想起了以前的旧事，因为感念以前王侍郎的收留之恩，现在多年未见，所以前去看望。换上便服的郑心儿来到王侍郎家中，拜帖称谓和拜见的礼节仍旧按照以前主仆身份相称。王侍郎在得知他就是当年那个郑心儿后非常吃惊，想起当年的往事又尴尬又惭愧，两人都取笑那个袁尚宝真是浪得虚名。两人正准备要吃饭时，有人前来通报说袁尚宝前来拜见。王侍郎便与郑心儿商议，两人准备捉弄取笑他一番。郑心儿披上件旧衣服，等袁尚宝来后，恭恭敬敬地为他端茶送水。袁尚宝一见惊问，这是什么人在这儿送茶？王侍郎说，他就是当年被赶出去的郑心儿，至今没处安身，又回到这里来了。袁尚宝笑道，你为什么要骗我啊？这人暂且不论日后，现在就是数金带的武职官员，这哪是你府上的仆人呀？王侍郎又问他，你当年不是说他不吉利，会连累我们家人吗？袁尚宝说，我以前没看错，现在也没看错，此君现在满面阴德文起，不是救了人性命，就是还了人家东西，他的骨相已经变了，看来是他有德于人，人也报答于他，今日之所以能够显贵，原因就在这里。郑心儿听后不觉失声道，您真是神人啊。随即将古庙还银之事的前后故事述说了一遍，大家都恍然大悟，原来郑心儿的命运发生如此大的变化，仅仅是因为他聚私不贪，还了人银子而积下阴德的福报啊。郑心儿后来做到游击将军，子孙也受到阴泽，这真是善有善报啊。人通过行善积德，或者是真正的修炼，天命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被改变的。因为畏天敬神的人们都知道祸福无门，为人自招的道理。行善者会得福报，作恶者会得恶报，这完全是由人自己决定的。故事中的郑心儿不就是因为一念之善而改变了命运吗？当然，反之，人如果执意作恶，也同样会改变自己的命运。所以说，为人哪能不多行善事，广积阴德呢？要知道，上天不曾亏待过好人。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